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燕青，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名正在美国接受培训的阿富汗陆军官兵在美国时间当地晚间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失踪了，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在香港，香港的一些大学学生，数以千计的大学学生在星期一的下午云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启动了香港学联发起的为期一周的罢课活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天发表讲话，针对中国的这个政协的作用以及民主改革做出了一些评论，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好的，详细情况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我们首先来看几则国际间的新闻。土耳其方面在星期天关闭了同叙利亚的部分边境，在这之前的两天内呢，已经有大约70,000名叙利亚的库尔德难民为了躲避伊斯兰国武装激进分子的袭击而涌入了土耳其境内。星期天就在土耳其方面决定关闭边境不久前呢，土耳其的安全部队还同库尔德的抗议者发生了冲突。关闭边境将使得库尔德的武装人员无法进入叙利亚境内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在过去3年里面，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导致了将近850,000名叙利亚的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随着土耳其方面安置难民的资源日渐紧张，一些新到的难民生活陷入了困境。在星期天发生的库尔德难民同土耳其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当中呢，有一些抗议人士向土耳其的安全部队投掷了10块，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报道。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这个发言人说，联合国方面计划增强对土耳其境内数十万难民的援助。在美国国内方面，有3名当时正在美国接受培训的来自阿富汗的陆军官兵在星期六晚间的时候呢，在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失踪了。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几名士兵在失踪之前呢，曾经在当地的一座商城购物。马萨诸塞州的国民警卫队星期天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3名在美国培训的接受培训的阿富汗官兵是否会对美国的公众构成安全方面的威胁。国民警卫队的官员说，这3名阿富汗的官兵是在今年的9月11号，就是说呢大约2个星期前从阿富汗抵达美国的，目的是接受1年1度的地区合作演习训练。国民警卫队的官员说，马萨诸塞州的国民警卫队呢，目前正在和当地的官员和警方配合，希望呢一块儿尽快查出这3名阿富汗官兵目前的下落如何。有来自6个国家的官兵参加了本年度的这个培训。马萨诸塞州的国民警卫队说，训练呢接下来还将按原计划进行，除了这3名已经目前处于失踪状态的阿富汗官兵以外呢，还有大约12名来自阿富汗的官兵参加了本年度的培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地区星期天当地时间傍晚时分呢，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国官方的报道说，爆炸呢发生 在巴州轮台县杨霞镇铁热克巴扎乡等等多处地点。这是今年四月份以来，就是不到半年之前呢，新疆地区发生的至少第三起重大爆炸事件。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发生在乌鲁木齐市一座公园附近的爆炸，曾经造成了30多人死亡，还有90多人受伤。就在星期天的连环爆炸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当局宣布说，要对今年7月28号还有7月30号发生的被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的袭击案件中呢，负有责任的17名新疆地区的官员呢，分别做出撤职、降级，还有严重警告等等处分，就是说中国当局对这些官员进行处分。这些官员当中呢，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将近年来在新疆地区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归咎于东突厥斯坦等一些境外的所谓极端主义势力的煽动，但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还有一些人权组织说，北京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宗教还有文化的压制政策呢，造成了维吾尔人的反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有数以千计的香港大专学生在星期一的下午云集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可以说是启动了香港学联所发起的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活动，目的呢是要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首普选的这个压制，争取在香港举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海燕目前正在现场，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罢课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今天罢课是说这个一个星期哈，这个第一天啊，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大概有多少学生参与呢？
对，据大会的组织方说呢，有来自24个大专院校的约13000名大专学生，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上集会，参加由学联发起的这次从9月22号，也是今天开始的为期5天的罢课行动。这个集会呢是从今天下午2点正式开始，到5点刚刚结束。它的主题主要是，宣读一些罢课的宣言，学联和参与罢课，以及这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的代表呢发表演讲。另外呢，还有几十位教师的代表呢宣读支持学生罢课的联署书。以及还有就是以前的各或者是各个大学的学生会的成员代表呢也发表讲话，这个声援学生罢课。另外呢，参与这罢课的学生和市民呢多数都今天在这个号召下的穿白衣，而且佩戴表示公民抗命的这个黄色丝带。这个集会后呢，接着呢就马上在中大有3场，叫公民课堂。我现在是在百万大道这个会场呢，是其中的一场。这些呢主要是，讲述一些公民抗命啊、有关民主啊、自由一些方面的这个课题，都是由就是各个议员学生罢课的一些教师出来为学生讲课。以后呢还会播放一部纪录片叫公民，
就是还是主题还是这个公民抗命哈。那当地的民众对学生罢课还有老师出来给学生上课哈有什么反应呢？
香港社会对罢课还有这个普选的问题呢越来越两极化。针对学生 这次率先罢课，发起就公民抗命的行动呢，首先站出来挺学生，大有百位各个大专院校的老师和教职员嘛，他们签署了一份联署声明书，就是要求要的老师呢对学生参加罢课并给予这个宽容，就是不要算他们旷课，而且呢在这个学生罢课一个星期期间呢不要和非常重要的考试，而且呢希望老师能够为学生呢在罢课以后呢进行补课，还有这个中学香港的学民思潮呢也发起，就是说市民呢佩戴黄色丝带来支持学生，但是呢从北京的这方面呢他们当然是反对学生罢课，而且他们昨天在政府总部呢也有100多人举行一个小型的集会，
好的，
学生罢课不应该，而且有一个行会就是行政会的叫李国章呢，他说这个学生罢课牺牲不大，就是讽刺学生说罢课那倒不如去退学，所以香港社会对学生罢课基本上是也偏向两极化。
好的，海燕，他接下来这几天的罢课还有什么这个安排呢？具体的安排
就是今天举行罢课以后呢，从明天就是罢课的学生就移师到政府总部附近的叫天马公园，原来呢这个政府总部外的这公民广场呢进行集会，但是他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不得不转到这个天马公园。他们在天马公园呢除了集会以外呢也主要是由108位到目前为止哈，就是各个院校的老师轮流为学生进行公民课堂的讲课，它有各种的这个主专题，比如说从民主啊、自由啊、公民抗命啊、人的尊严呀、就是类似比如说心理课呀、公民抗争啊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他们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四，星期五呢目前还没有定，因为政府没有批准学生在天马公园星期五也举行这个公民课堂的这个集会，所以呢他们有可能呢转入社区，就是举行一些社区集会啊。
好的，
这个他们学生罢课的这个理念。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现场做的有关香港大学生的这个罢课的报道。在接下来几天内呢，我们期待着还同海燕进行连线，继续了解香港大学生罢课，还有老师100多名老师呢在公众场合给大学生上课的情况。谢谢海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共官方媒体或者说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呢报道说，在新疆728和730案件相关的负责人呢已经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表现突出的干部呢已经转任了新的岗位。就新疆的这个局势以及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的这个案子呢，将要在下个星期二，就是在那、不是下个星期二了，就是这个星期二，就是中国当地时间的星期二，明天呢宣布一审的判决结果。伊里哈木的律师呢已经接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新疆的局势无疑是备受中国国内以及国际间关注的，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之一李方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先以电话通知，随后发出了书面通知。
我今天下午的话，就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话通知这个案件的话，下周二也就是9月23号开庭宣判，上午10点。
李方平表示， 伊利哈木案的审判长和其他审判人员在电话中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看来情况不乐观，
非常的不容乐观啊。具体形势当然很难预判，但我个人还有包括伊利哈木，相信可能会比较严酷。
星期五上午，李方平和另一位辩护人刘晓元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仍然戴着脚镣的伊利哈木。刘晓元在推特上表示，伊利哈木的心态很正常，跟两位律师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能面对，希望家人坚强。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通过自己在监狱的亲身经历确认，新疆在人权、法治等诸多方面亟待改进。
他也谈到，希望这个案件，这样的审理能够促进新疆，法治的改善。希望自己这个案子能够引起大家讨论，去关注新疆的问题，关注维吾尔人的问题，能够提升新疆的法治。他说他在里面的经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他亲身经历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他的一些判断，就是包括人权还需要继续的提升。
两位辩护律师在星期四休庭后表示，伊利哈木当庭否认他所受到的全部八项指控，强调自己对北京民族政策的批评并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刘晓元律师在推特上披露，伊利哈木说自己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的编辑、翻译、版主、技术人员都是学生，被指控的七个学生中有六个人是近两年才加入。刘晓元说，伊利哈木自己根本没有组织成立过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刘晓元表示，他在证据中发现这七个人也没有承认他们参与网站工作是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李方平律师表示，法院没有传唤这七名本来是同案的学生出庭，还在检察院阶段把他们跟伊利哈木案拆开分离。
一个都没有，他是特意的拆分审理。按道理所谓的是一个集团案件的话，应该合并审理才有利于查明事实。公安的话是一并审查的，包括就是批捕，但是到了检察院阶段的话，特意把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集团案件的话拆分为两个，其中一个的话是伊利哈木，另外七个的话并为另外一个案件。
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说他理解一些卷入这个案件的学生做出违心的供述。这位辩护律师表示，其中有的学生戴着脚镣待在单身牢房里，供述出现逆转性变化也情有可原。
是绝大多数学生的供述是对伊利哈木不利的，伊利哈木也表示他能够理解这些学生的处境，知道他们的供述是违心的，因为不符合事实。他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合并审理，这样可以当庭质证。可是检察院的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法院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这么做。
检方提出的证据包括伊利哈木的讲课内容和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上的文章。检方称，这些证据证明伊利哈木领导着一个企图推翻中国对新疆统治的集团。现年44岁的伊利哈木一旦被定罪，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9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因言治罪，对伊利哈木进行不公正审判。声明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理应维护言论自由原则，而不是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已经被关押9个多月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他的被捕被普遍视为北京近一年来加紧镇压新疆异议人士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伊利哈姆图赫提议案呢，据报道是明天中国时间星期二呢将会宣布一审的判决结果，届时我们继续为大家做相关的报道。下面一篇报道呢，相关是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中共的总书记星期天做的一篇，可以说是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讲话啊。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这么一篇长篇讲话。在讲话当中，习近平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为大家介绍一下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内容，还有有可能的意义。东方，你好。
哎，你好，燕青，你好。
东方，我这个在看这个新华社今天的头条报道啊，就是习近平的这篇讲话。我在这个研读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呢，看到他说哈，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他说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的时候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这个权利。从这方面看，是不是习近平要有实现什么民主改革的意向了？
实际上呢，他谈民主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天在网上呢也是热议的话题。那么这次讲话，关于民主的讲话呢，是中共中央和中共的政协呢，在政协礼堂举行65周年会议的时候的一个讲话，也是习近平刚刚访问四国回来以后呢，第一次露面。那你看到的那个很重要，但是他这个大家关注的呢，主要是那句话，就是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摆设的。
嗯，
就跟你刚刚说的，他说不能说光靠投票啊就能行使民主了，关键问题看老百姓能不能参与。另外呢，
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参与啊。
另外他还说呢，民主的形式呢，是丰富多样，不能有一种刻板的模式，也不能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等于是变相的批判了普世价值，就是不同意有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应该有中国的国情。那么他的讲话里面呢，还提到了要讲真话。他说呢，就是人民政协啊，政协委员就该讲真话，讲正言，就是敢那个正言呢，就是那个正有的正言的旁加个正的那个正，就是敢跟你说那个不怕得罪你的话，敢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这是让政协的委员们这样做。最后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他还提出了一党制，就说政协这个民主啊，只能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这样呢才能够广泛的达到共识，否则的话像西方那个多党制、两党制，你说你的，你唱你的号啊，我吹我的调，那就这个意见就分歧，就不容易啊，就是啊能够形成共识。那么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呢，也是抓住这一点，就是说一党之恩之下呢，比较容易形成共识。那么看点呢就是这么多。那个严青。
一党专制以及共识这两个概念，或者是说好像有点矛盾哈。你在一党专制下，人们往往的印象就是一党专制被翻译成一党独大，在这个独大的局面之下，你再可能吸收其他的意见，那其他的这样政协方面是否能够真正的发出那种征言，做一个征友，所谓的像邹继逢齐王纳谏那样啊，提出真正的想法，我们还这个可以拭目以待。下面就是中国的网友，还有是说在北京的外国媒体呢，对习近平刚刚提出的这个民主不是装饰品有什么反应和评论呢？
特别是呢，我看在网友上呢，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习近平那个讲话，让大家说真话，能讲说中国人民真正能够行使的民主，而不是投票那种形式上的民主。都有这个比较大的反应，我看那个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就是认为主要是呢，就是怀疑不相信，因为有一个网友就说当年毛泽东就这么说的，在反右时期就让你们说真话，敢说那个敢于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呢变成了引蛇入洞， 引蛇出洞，最后把人家打成右派了。还有一个呢，就网友就说，不能光嘴头上说这个民主，他这么说，他说，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嗯，
还有一个网友呢，更直接的警告这政协委员说，政协你们小心再次受骗啊！今天你讲真话讲正言，明天就把你打成人民的敌人，让你万劫不复。那么著名政治评论员吴家祥他就说，这个太不靠谱了，因为这些漂亮的话呢，听的也太多了。是有些网友呢，这条新闻当然下面呢有在微博上一波广泛报道，那么很多网友在底下呢这个表示啊，你要说敢民主啊，先把老百姓说微博不封号不删帖不禁言，你再谈民主。人民日报连这篇文章连个评论都不敢开，你不是装饰是什么呢？你现在还在删帖封号那些大 V 仍然在继续，有人会相信你真正有民主吗？那还有人把它和这个香港治港啊联系起来说的，如果民主不是装饰品的话，那么港人治港是不是装饰品？所以啊，所以肯定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这个关于
评论很多
呢，对，还是议论很多啊，基本上是怀疑的态度。
是。那在官方的报道当中哈，说是出席这一次政协会议的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里面有一个人缺席，这就是张高丽，这是为什么呢？
对啊，这是确实在北京的这个很多外媒也注意到这条消息了。我们知道中共有七常委，包括这个习近平在内，那么礼拜天的这个活动呢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举办的，那这个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主席会议那是没有问题，那么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其他呢只有五个常委啊这个参加，而缺了呢张高丽，这确实是不同寻常。那么张高丽呢到底为什么缺席，官方的报道呢并没有提及。按说呢，如果有这种七常委全部出席的场合，七常委都应该出席，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六常委出席。那根据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中国官方的报道呢，张高丽要在9月23号到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那这个本来呢还以为习近平能去的啊，现在呢看来是张高丽去。但是呢21号北京时间21号开会，他23号才去纽约，那么时间应该是还来得及，他应该还在北京。
也许是事先
去北国，
也许是事先休息一下哈。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也许以后会有更明确的这个哈。
燕青，我想提醒注意的就是在9月21号那个新华网报道这个会议，没有说张高丽为什么不出席呢，同时还报道了一条叫做京津冀水资源环境严重超负荷，批评天津、北京和河北生态环境恶化。那么你知道张高丽呢正是中央的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的小组的一个组长。所以啊他原来一直主政天津，所以当天新华网报道了发了一篇文章批评天津，所以这个也值得玩味啊。
是不是有任何关联哈，是这个负面的报道什么的已经开始了哈。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就习近平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为大家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以后呢再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莫斯科。俄罗斯日前在远东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首次在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附近呢发射了射程能够覆盖中国东北地区的新式战术导弹。俄罗斯方面的军事将领说，这种可以携带核弹头被认为是俄罗斯陆军当中攻击力最强的导弹，将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六在俄中边境附近发射了新式的伊什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 俄罗斯正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举行本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火炮部队司令马特维耶夫斯基说，这是俄军首次在远东地区发射这种导弹。马特维耶夫斯基说，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也是这种导弹系统第一次在演习中进行实战训练发射。导弹发射地点在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附近人烟稀少的森林中，离黑龙江和俄中边境仅有70公里远。中国的教科书说，那个地区根据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沙皇俄国。俄罗斯军方允许媒体现场采访这次导弹演习。俄罗斯的主要官方电视台当天晚间都播放了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发射车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两枚导弹分别击中了200公里远的目标，误差仅差30多厘米。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最近几年刚刚服役，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可以打到柏林的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引起了邻近的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不满和不安。俄罗斯远东媒体报道，俄军今年一月开始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这种可以覆盖中国东北地区的导弹系统，目前尚不清楚部署的数量。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一些俄军退役将领透露，在技术上俄罗斯能非常容易地增加导弹的射程。除了可携带核弹头之外，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还具有机动性能高、弹头飞行低、拥有诱饵弹、不断变化飞行轨迹等特点。俄罗斯媒体称，目前没有武器能够拦截这种导弹，这是俄罗斯陆军装备的最强大的攻击性武器。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火炮部队司令马特维耶夫斯基说，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可起到威慑作用。马特维耶夫斯基说，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这种武器能够震慑并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导弹的攻击程度准确漂亮。俄罗斯最近几年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中也曾经发射过战术导弹，比如2010年的演习中曾在哈巴卢斯克附近发射过装备苏军的点式战术导弹，但这种正在退役的导弹同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导弹在射程和攻击能力等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军事评论人士普霍夫说，这次俄军远东演习有防备和针对中国以及日本的含义。可携带核弹的俄军图-95、图-22战略轰炸机，刚刚装备部队的苏-35S、苏-34、苏-30SM 等新式战机也参加这次演习。演习范围从黑龙江岸边一直到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除了在临近中国的几个演习场正在举行对抗演练外，俄军还在千岛群岛和勘察加半岛举行了登陆演习，并在临近美国阿拉斯加的楚科奇地区举行了防卫北极的登陆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伦敦和爱丁堡。苏格兰的民众呢，在上个星期举行了独立与否的公投，决定呢不离开这个联合王国。不过这次公投呢，有关统独的问题呢，在社会上似乎也造成了一定的裂痕。苏格兰目前正面临着重建的这个挑战，整个英国我想也是面临着一个如何整合和重建的挑战。在伦敦，英国的中央政府由于允诺苏格兰更大的自治权，似乎也出现了宪改的争议， 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呢，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您好。
嗨，静玲，这个在苏格兰的公投之后哈，这个大家知道苏格兰民众呢有多数，好像是55%对45%这样的投票结果呢，选择继续留在联合，就是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之内。目前苏格兰、伦敦还有整个英国的这个政治还有社会气氛是怎么样的呢？
啊，好的哈，这个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后呢，苏格兰那么选择了留在英国，可以说是让这个担心英国哈会国家分裂的各方人士是喘了一口气，但是呢，公投虽然落幕了，但是这个苏格兰和英国面对的新挑战啊，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那么这口气也喘的时间是非常的短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兰，因为过去18个月哈，这个讨论公投还有统独的问题，几乎是成了全民的运动啊。那么苏格兰的大众从来没有这样的融入这个政治讨论，所以呢，这一次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公投虽然是选择了没有过关，但是呢，给了苏格兰人这个重新寻找自身定位啊，以及我们到底要什么的这样一个反思机会。所以呢，在这个同时呢，埋藏在苏格兰底层的这个统独裂痕啊，也因为这一次的公投浮上了台面啊。那么，所以呢，无论如何，在这一次公投，刚刚你也提到了，最后虽然是45-55啊，空投没有过关，但是整个苏格兰社会在这次公投其实是已经改变了啊，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要怎么样来这个弥补这个统独啊，因为这真在这次公投里面造成的一个裂痕，恐怕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来弥补啊。那么在伦敦和英国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因为至少在这一次公投之后呢，国家没有分裂，觉得宽心了一些，但是呢，同时呢，大家也开始更加的注意到哈，就是地方分权和这个权力下放的这个公平性啊，包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英格兰人也要投票来决定英格兰法律这样的一个呼声啊，所以总和来讲，苏格兰独立虽然没有过关，但很明显的啊，这次公投在英国是敲起了一个宪政的警钟，而在目前呢，整个看起来的情势是还蛮暗潮汹涌的。
嗯哼，就是说在21世纪的时候，在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各国各地区的人民照样有这种所谓的民主自觉的这种愿望哈。
是的，非常清楚。
嗯，看刚才你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不光在苏格兰，在英格兰本身，就是人们也说我们要决定英格兰的宪法到底是应该如何制定，应该如何实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在如今的这个统一的大前提下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这个所谓的联合王国，各地区将要分而治之的程度呢，是否会加强了？在这方面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新的气象呢？这些变化对于每一个上面说的这几个不同的地区来讲，又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哈，我想在我们看到新气象之前哈，恐怕要先看到一个在民主国家里面的一个自觉性的一个因为宪改而点燃的一个政治的辩论跟斗争哈，是不可否认的哈。那么因为呢，在这个苏格兰公投之前啊，英国的朝野的这个三个大政党啊，自民党、保守党还有这个工党啊，他们联合这个就是同意了一个协议啊，就是说在这公投之后呢，如果苏格兰要留在联合王国呢，那么未来不管是哪个政党哈执政呢，那么都将给予这个苏格兰更大的自治权啊。那么在这个苏格兰的公投没有过关之后呢，英国首相卡梅伦他也重申了这个承诺哈，但他同时也表示了这英格兰呢还有其他的地区也会有这个权力下放的这个改革出现。那么目前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公投没有过关24小时之后呢，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第一大臣啊，也就是他们这个塞尔蒙德，那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落实，而现在如果不落实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甚至于指控对英国国会啊是诱骗了苏格兰的选民啊投票反对独立，而且他在昨天暗示他说，如果苏格兰在 可以在不办公投的状况下，如果英国政府不落实这样的一个权力下放，更大的权力下放呢，他们有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来脱离英国独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伦敦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三大政党啊也很紧张。保守党他们今天开会就说要怎么样应付这种状况，而工党呢也急着跳脚，因为如果说英格兰真的也有权力下放，那么接下来英国国会可能会出现这个苏格兰工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英格兰的议题，所以整个讲起来，是目前的状况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是很紧张的。目前大家都在想这一个宪改到底能不能够成功，那么各地是不是能够真的平均有很公平的一个地方分权制度出现啊？所以在这边的政论专家今天已经分析警告说，这个状况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呢，英国可能会陷入一个新的宪政危机。
就是说，还整个局势来讲，还有很多的变数，也对外边的人来讲呢，也还有很多的看头。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为大家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由日本的各大企业主管参加的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前往北京访问。日本的这个代表团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总理李克强在访问期间会晤，他们为中日首脑会谈创造一个所谓的良好的环境。日本的媒体把中国高层谁会出面来会见这个日中经济协会的访华团看作是中国方面一个对日外交的晴雨表。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日本的日中经济协会派出一个由200多名日企高管参加的大型访华团，从星期一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日程。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起每年派团访华，今年是第40次。不过访华成员超过200人，尚属首次。访华团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原定征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名誉会长张富士夫亲自率领。中日关系正处在冷却状态之中，首脑会谈一直未能举行。访华团此行的目的，用经团联会长神原的话说，是要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创造环境。在过去访华时，中方曾经派出最高级别的领导亲自出面接见，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自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接见访华团之后，伴随中日关系恶化，会见访华团的中国领导人级别也在下降。为此，日本媒体把谁出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看作是中国的对日外交晴雨表。此次访华团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总理李克强出面会见，但是目前尚未得到中方的明确回应。日本政府希望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说服中国。本周内，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还将派遣副干事长协调中日执政党交流，为首脑会谈铺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作证的时候说，台湾政府目前并没有改变对南中国海岛屿还有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一立场。在这之前，美国方面还有台湾的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台湾方面应该考虑放弃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这一立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9月22号星期一举行多场质询会议，部长级官员、行政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接受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的质询的时候说，不论外界如何评论，台湾政府依然坚持对南中国海相关岛屿跟附属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立场。
最近有一些美国的学者也好，甚至退休的官员也好，他讲说希望台湾可以放弃南海的九段线的这个主张，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
在？我们的主张不会因为近期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改变。我们对南海哈这个我们这个相关中华民国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岛屿跟附属水域的主权这个部分，我们的立场都没有改变过。
针对王玉琪的回答，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对台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立场高度关注，希望马英九政府更加明确地做出回应。
因为其实我在7月份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包括国议员包括智库的人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知道委员，美国人很关心这个事，
对，
我们的意思
他们甚至把这个议题看得比 TPP 还重。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9月13号在台北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台湾应该认真考虑放弃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他说，这样做不仅使台湾当局的政策与国际法相符合，而且能将自己与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做法区别开来，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参与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之后，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立法委员张旭成对美国之音说，依据国际法，民进党执政后会考虑放弃目前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主张。
民进党的人包括本人都已经表示说，的确台湾应该重新调整我们对南海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因为这个国民党政府1947年在二次战后所提出的这个九条线或11条线的这种立场，今天台湾的政府根本就是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我相信我们愿意重新考虑。
今天
前民进党政府另一位高级官员、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也在同一场合向美国之音证实，民进党正在思考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以现有的 U 型线为界限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正在台湾国史馆展示的官方南疆史料展显示，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才首次绘制了一张由八段线组成的 U 型线，作为日后以战胜国身份接收南海各岛屿主权的依据，并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政府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了这个危机之后呢，表示要同美国以及欧盟发展更为密切的伙伴关系。日前，乌克兰的军队同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军队一起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方面的一名高级军事官员表示，这次演习发生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战略环境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乌克兰境内的亚沃里夫军事靶场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在距离前线1200公里的地方，乌克兰军队在积极备战，不一会儿敌军来临，不过来的不是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力量，而是美国人。这是15个国家参与的年度军演，但是驻欧洲的美国陆军司令塔纳德·坎贝尔中将说，今年的意义非比寻常。
从军事角度来看，显然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他们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然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战略版图。
人们对俄罗斯为阻止乌克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靠拢欧盟和北约所采取的行动倍感担忧。来自格鲁吉亚等邻近的前苏联加盟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次演习，他们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并肩作战，这包括那些25年前曾是苏联卫星国现在是北约成员国的部队。乌克兰陆军司令阿纳托利·普什尼科夫中将说，这次演习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也非常实用。乌克兰军队与东部的分离分子不久前刚刚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停火摇摇欲坠。
这种合作能够提高我军官兵与北约和欧洲军队进行协同的技能。
由于目前相当多的兵力投入到了乌克兰东部，普什尼科夫中将为演习派出的人大部分是受训人员，比如军校学员米哈伊·马尔琴科。
我们在东部地区遭遇困境，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中，分离主义和反政府武装的力量正在袭击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演练正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美国正在考虑进一步提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防卫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布里奥维伊说，演习的时机非常好。
这些演练展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迅速接收援助并将其吸收，按照北约的标准对各种武器和指挥方式加以吸收。
这处练兵场位于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大约30公里，周围是肥沃的农田。20世纪俄军曾两度踏入这个地区，演习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历史重演。美国之音培新乌克兰亚沃里夫军事靶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呢将举行一系列的高级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呢预计在大会的讨论期间呢将要谈到共同打击或者是如何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还有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控制埃博拉病毒蔓延的种种问题。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成为极端组织滋生的温床，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兰国。国际社会将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社会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应对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的这一严重的威胁，对此我表示欢迎。
这一努力的核心是由奥巴马总统主持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恐怖组织中日益增多的外国战斗人员。纽约大学教授理查德·高恩说，本次会议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息。
奥巴马总统聚集了一个有40个国家参与的联盟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大部分艰难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讨论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必要性。
另一个亟待国际社会解决的问题包括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有将近5000人感染。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健康危机，它带有严重的人道、经济和社会后果，有可能扩散开来，范围远超出目前受影响的国家。
美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联合国年度大会的目的就是将各国元首聚集到一起，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Both of these threats, I think, illustrate the founding purpose。
这两个威胁展示了联合国之所以成立，以及每年将成员国元首聚在一起的目的，那就是如何将我们的资源整合，不仅仅是应对共同威胁，而且要应对那些靠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威胁。
非洲的危机、乌克兰的冲突和经历50天战乱的加沙地带的后续问题，也是各国领导人需要讨论的问题。潘基文秘书长还将召开气候变化峰会，督促各国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承诺。纽约大学的理查德·高恩表示，过去一年对国际社会来说是困难重重的一年。
对联合国外交来讲，叙利亚战争、 乌克兰冲突。这一年真的是多灾多难，来自伊斯兰国和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也是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的挑战。过去的一年里，联合国出现严重分歧，本次大会将出现重大的努力来恢复团结。
一些外交活动将在刚刚翻新的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内展开。联合国大本营的翻新用掉了接近6年时间，耗资22亿美元。联大会议厅是本次翻新的最后部分。翻新之后，将近70年的联合国总部变得更加安全和节能。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燕青，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中非共和国近2年的政治动荡和街头骚乱中，美国始终站在中非共和国人民一边。仅仅今年一年，美国就提供了超过1亿45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我们和国际伙伴一道，帮助结束中非共和国的暴力，支持民族对话，为政治过渡创造条件，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包容性政府。为了更有力地支持这些努力，美国驻班基大使馆在因动乱和暴力关闭21个月之后恢复了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任命外交官大卫·布朗为临时代办，负责使馆的日常工作。克里指出，许多工作有待进行。布朗抵达班基时宣布追加2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在非盟维和部队9月15日将维和任务移交给联合国组织的维和部队之际，美国对为维和任务提供部队和支持的非盟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法国和欧洲部队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全力支持联合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只有一个高度包容性的和平与民主政治过渡进程，能够制止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循环。这个进程必须包括所有中非人的声音，包括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的声音，必须终止有罪不罚的现状，必须惩治侵犯人权的人，让所有公民享有正义。这个进程必须引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让所有的中非人对国家的未来有发言权。中非共和国及其人民正处于重大关头，美国决心帮助中非共和国人民利用这个机会取得成功。
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